主，我们满心的感谢你，你是何等的爱我们，你把你自己完全给了我们。主，我们也渴望我们能把自己完全给你。主啊，我们知道今天你不仅救赎了我们，你也巴望在我们身上，主，你能使用我们。我们实在是来到一个非常紧迫的时代。
是的，主。
我们看见许多过往年长的圣徒们逐渐的离去。
主啊，
主啊，愿在我们这一代当中，主还能够得着一些贵重的器皿。
阿门。
得着一些有用的人，好叫你自己的见证、你自己的工作能够持续的往前。主，我们恭敬把这点时间交在你的恩手中。主啊，对我们的心说话。在我们的深处引导我们。
是，主。
主啊，愿在这个聚会中，你得着所有的弟兄和姊妹。
阿门。
也因着我们在地上还留一点时间侍奉你，让你的名得着荣耀。
阿门。
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
Amen。
好，那我想哈，我们过去和弟兄姊妹们已经交通过了，我们循着四条线在中间的追求，其中有一条线呢，就是我们要更多熟悉圣经啊，因此呢，那么我们鼓励弟兄姊妹们来背圣经啊。我想没有什么其他的方法比这个更好了，只有多背圣经啊，能够多熟悉主的话。那么今天早晨呢，这一场聚会呢，我们呢要背这个哥罗西书第二章啊。那感谢主呢，我们要首先呢，请这个西雅图的弟兄姊妹们呢，他们先背英文的。不管什么版本都没有关系啊，先背英文的。如果弟兄姊妹你有背英文的人的话呢，哈，你也跟着背好不好？跟着弟兄姊妹们的情况背，你用你自己的版本背啊。那么呢，你可以不要打开你的麦克风啊，你自己跟着背啊。那么英文的背完之后呢，我们要请 Minneapolis 的弟兄姊妹呢背中文的。啊，那么感谢主，上次他们背，之后弟兄姊妹大家感觉都非常好啊。那我们今天呢，再请他们背第二章。好，现在呢，我们就把这个时间呢，先交给林环，是吧？林环，先从英文的开始呢。
好，先跟弟兄姊妹提一下，因为用在 Zoom 里面用英文要同声背很不容易，所以可能很不整齐，所以如果弟兄姊妹不太容易 follow 的话，please bear with us。 我们是用 NASB 1995 version。 好，那我现在就放。
Hello
Sean,
OK， 我想林环暂停吧。我知道你们大家都背了，我刚才这样的背法呢，我想，可能对很多弟兄姊妹是干扰啊，让你背起来更不容易了啊，这个声音很杂。 我们希望呢，往后去啊，大家能够在这个技术方面啊，能够稍微的改进一下，好不好？或许呢，
好，
有几个比较背的熟一点的弟兄姊妹啊，两三个他们领着头背，其他人后面跟着，这样的话可能会比较清楚，好不好？
好，
没有关系啊，我再说啊，有背比没有背好啊。那我们弟兄姊妹们呢，这个花了功夫背啊。不过今天呢，我想这个放下去的话呢，干扰太厉害啊，那个太不清楚了。然后我们请 Minneapolis 弟兄姊妹用中文背吧，好吧？背中文的人啊，可以跟着他们。
哥罗西书第二章。
我愿意你们晓得，我为你们和老底家人，并一切没有与我同入诫面的人，是何等的尽心竭力，要叫他们的心得安慰，因爱心爱心上面所联络，以侍奉父母在信心中充足的信心，使他们真实神的奥秘，就是救世基督。所以虚虚的一切为罪人守在他里面存着。我说这话，免得有人用花言巧语迷惑你们。我的身体真是被你们相信却已经确认你们存在，见你们倒归倒，见基督的心意也见我就欢喜欢喜了。你们既然接受了主基督耶稣，就当遵他而行，在他里面生根建造，信心和坚固，正如你们所受的教训和教训，展现的信仰成长。你们要谨慎，恐怕有人用他的奇学和虚无的谎言，照着基督来造人间的遗传和世上的小学，就把你们掳去。因为对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信心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你们在他里面也得了丰盛，他是各样执政掌权者的元首。你们在他里面也受到了神圣的所行的割礼，乃是使你们脱去肉体情欲的割礼。你们受受洗与他一同埋葬，也就在此与他一同活活，都因信那叫他从死里复活神的功用。你们从前在过犯和未受割礼的肉体中死了，神赦免你们一切的过犯，便叫你们与基督一同活活过来。又如何在律例上所写攻击我们、爱与我们的字句，把它彻底在十字架上，将一切执政掌权的来显给群众们看，就仗着那十字架发声。所以不在于想在你身上过节，是因为越过安心，就不可能让人论断你们。这些人是后世的儿，那实体确实基督。可不可让你的故意正故意谦虚而敬拜天使，就夺去你们的奖赏？真正的人必须是先见过的，也随着自己的信心不能高高大，不是令人爽，全身气然靠着他，紧结得以相处联络，相处联络，就因神大的掌心掌心。你们若是基督同死，脱离了世上的小学，为什么仍像在世俗中活着？不可多人类的归逃，这本是照人身份所教导，可他忘了这一切真的时候就坏坏了。这些都使人有自由为师，因为是民族私欲崇拜，两先卑不爱牺牲，其实在克制肉体情欲的情况下是同样有效。
感谢主啊，谢谢 Minneapolis 的青年弟兄姊妹们 那他们真是花了点功夫背了啊。到底年轻啊，这个头脑比较清楚啊。不过呢，我们有很多年纪大的弟兄姊妹也在背啊，感谢主。那么，我想我们所以鼓励弟兄姊妹背圣经啊，就是一面希望弟兄姊妹对主的话能有一个认真的态度，真的主的话一点一话都不能废弃。所以只有背圣经是一个字一个字的背，是吧？这不像我们平常读圣经的一目十行过去了啊。所以呢，这只不过是给弟兄姊妹们一点点的鼓励啊。那我们希望呢，带动这个风气啊。这些年我实在感觉到啊，神的儿女们在神话语上面这个忽略是非常严重的啊。在我们上一个世纪的。有许多弟兄姊妹们，他们对圣经都是非常的熟练，但在到了这个世纪呢，到了我们这个 generation 呢，我们感觉弟兄姊妹在主的话语上面呢，非常的松散，啊，所以呢，这个背圣经只不过一点点的补助而已，啊，希望弟兄姊妹们大家能够认真的在主面前背，我们这样背相互激励，好吧？我就说，虽然也许有的弟兄姊妹头脑不好，这个记忆力不大好，那像我了哈，这个记忆力不大好。但是呢，我讲过，你有背跟没有背有差别，啊，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希望这个呢，能够带动一点点风气，让各处弟兄姊妹们呢，在主的话语上面呢，能够丰富起来，好吧？所以这个我们今天背了第二章啊。下次这个第三章呢啊，这个我知道 Austin 的弟兄姊妹们他们已经 offer 他们要背英文的啊。我上次好像跟朱自由弟兄提过啊，自由你们那边是不是有弟兄姊妹也预备了，有没有？
正在预备中。
是背英文还是中文的？
两边都在预备。
哦。OK， 那你们下次背中文好不好？可以吗？
啊，我们
要不然哈，就是你们背反正都要背的啊。这第四章的时候，那么你们背英文好，可以吗？其实哈，哥罗西书是一章比一章短的，第四章最短。不管怎样，请你们预备吧，好不好？我们看看有哪里弟兄姊妹们愿意在中文的时背中文的，那么你们能自愿更好，好不好？好，那么这个我想，我们在会后呢，我们再有一点联系的时候再做决定啊。不管怎样，希望弟兄姊妹们这一段日子啊，我们大家都把注意力集中在。哥罗西这卷书上，好吧，好，那么我们下面的哈，我们要和弟兄姊妹呢，那么继续的来交通啊，这个顺从高油啊，顺从高油的生活。我本来呢是也想开放给大家弟兄姊妹们一点交通，不过后来呢，我想。我若是能够哈，我们把这个顺服高油的这个交通呢，我们也能把它建立起一点好的习惯啊。那么呢，弟兄姊妹每一个人呢，用个3分到5分钟的时间，那么能够讲生命中的过去生活中经历的一个点就可以了啊。我就说呢，把那个最清楚的、有故事性的那个点，我们拿出来交通。所以因此呢，我还是邀请了一些弟兄们呢，请他们呢，那么因为他们多年蒙恩呢，啊，那么请他们做个榜样吧，开头啊，那么用个3、5分钟呢，那么把自己所有的经历呢，能有点交通。所以我今天请了几位，那第一位呢，我们请这个洛杉矶的肖梦荣弟兄啊，那我们请他先交通，好吧？肖梦荣，时间给你了。
好，很短啊，就是要就是其实我们在年轻的时候呢，孙弟兄那时候在带领我们的时候呢，我们就开始就在学习顺服恩膏的教训。那顺服恩膏的教训呢，那么这是我们学习认识神的旨意，或者是学习顺服圣灵引导的一个最基本的功课要学的。所以就是我们就我当时学的不太好了，不过最近因为参加这个聚会，然后我们的弟兄又提醒我们再一次的就是要注意到我们平常生活上要注意恩膏的带领，恩膏的教训。那么事实上前好几个月已经好几个月了，因为我想退休以后啊，我的生活应该是非常的轻松，可以游山玩水等等。但是后来里面有一个感觉啊，那我相信这是从圣灵来的感觉，我们就是不能够随便放松。所以那个时候圣灵就提那个恩膏呢，就是圣灵的就开始在有一段时间就在我的里面，就是说你还是要警醒，要常常的那个要追求等等。那后来就我就想到就是从早上起来一定要好好的早点起来。那个时候刚开始的时候还不太容易，那么有一次我就和一个姊妹在交通啊，她在国内了，我就问她说你早上几点钟起来，她五点钟就起来了。我说哇，你起这么早，我大概没办法，我只能六点钟起来。所以从那次以后我就开始每天就是早上六点钟起来开始晨更。但有的时候特别到了快要六点钟的时候，我差不多每天五点四十五分就醒过来了。但是有的时候想想再多睡，可是呢里面的那个一个感觉就是你应该起床了。所以感谢主，就是从好多月好几个月以前啊，我就开始一直到现在六点钟以前差不多我就醒过来了，就起床了，开始来读经祷告。那最近呢最近因为我那个小儿子啊，他很懒，他每天睡到下午两点钟。所以现在从上个礼拜我们就开始规定他每天早上一定要早上起来跟我们一起晨更祷告。所以现在我那小儿子呢当然也有我的姊妹在旁边催促了，所以现在我们三个人呢每天早上当我们是从八点钟了，因为现在顾念到我那个小孩子那个第二个儿子还年轻嘛，所以我们现在每天早上八点钟起来就是晨更祷告，然后再开始一天的生活。所以我想这个就是我最近学习的顺服恩膏的教训。当然就是说中间有的时候会有些挣扎，但是呢还是顺服以后啊，顺服恩膏的时候呢，那么里面就有生命平安了。好，我就交通到这里。
我们第二位啊，我们请这个杨朝清弟兄。朝清你在吗？
戴森弟兄听到吗？
我没看到你。我不要紧，你讲吧。
看得到吗？我打开了。
你打开了，对。但是因为现在人多啊。
没关系。
我第一个画面我看不到你。
好，
你讲
听到声音。好。我跟弟兄姊妹分享三件小事啊，在我身上发生的。我想每个弟兄姊妹这么多年在主里面都有他属灵的经历。好，第一件呢就是我在大概多年前呢，有一次呢有位弟兄呢请我带一些属灵的书进中国，因为我那次正要出差去中国。那么我刚开始我就很爽快答应了啊，结果一看呢是很多书，不是几本书，那么就装到箱子里头要带过去。我们知道那个时候呢中国海关已经开始在检查了，它有一个叫绿色通道，一个叫红色通道。那么我这个人呢还没上飞机呢，我就在盘算呢，这个这么多书怎么办啊，检查的时候怎么办，怎么回答。那么然后到了快要飞机快降落的时候，在中国快降落的时候，我里面又开始想了，我就想应对方案啊，我怎么去查到以后我怎么去回答啊。哎，这个时候里头就不安了。结果还没有降落的之前呢，主的话就进来了。这是路加福音十二章的一句话，主说人带你们到会堂官府有权力的人面前的时候呢，不要私利去怎样分数啊，说什么话。他说因为正在那个时候呢，圣灵要指教你们当说的话。哎呀，弟兄姊妹，这句话一进来啊，我里面完全的释然，完全的释放，真是有一种说不出的安息。 好像这件根本就没有任何的顾虑了。那么也很奇妙，那天我就照着绿色通道走，因为我没有什么好申报的，结果就这么平平顺顺的就过去了。这个感谢主，这是一个过海关的经历。那么接下来还有点小事，也让我在主的这个带领里头呢学习一个信心的功课。因为要交给这个弟兄的书呢是个家庭聚会的弟兄，那么还有一些人民币，那么我就在想呢，我又在盘算了，我说怎么会面。我就问弟兄，我说你是来我酒店呢取呢，还是我送给你，我们约个地方啊，我悄悄地给你送去啊，因为我这个里头盘算太多个人了。结果我们的弟兄非常老练，我们弟兄很坦然，他说我来你酒店取就好了，没有问题。好，所以他来酒店，我们一切就很平安的交给他，我们有很好的交通。那这里面又有个功课让我学到，我凡是在这件事上，我进到今天带进书来，包括以我们弟兄怎样交给他，圣灵在掌管，主在掌权，不需要我那么多的忧虑，那么多的盘算。好，这是第一件事情。那第二件事情呢也是一个小事，就是在2008年的金融风暴以后，那个时候呢我们整个公司业务完全都停止了，其实也就停了一个多月两个月。那么有一天呢，我要正要去一个公司开会，那心里面就蛮有忧愁的，看见这个状况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改变。那么这个时候呢，等待红绿灯面前，主的话又进来了，他说你们要先求神他的国和他的义啊，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的，不要为明天忧虑。那弟兄姊妹，这些话我们从信主一天那一天开始，我们都会背都会记，但是那一天这个时候这个话临到我的里头，真是高有，这个话在我的里头是活的，这个话在我的里头是真实的，这个话在我的里头把我的忧愁全部去掉，我的里面就满了喜乐，我的里面马上就好像天明亮了啊！所以这些点点滴滴的小的事情让我实在觉得这样怎么样，很多时候我不过是风闻而已啊，但是在属灵的经历上呢，一点一点的主让我经历他话的真实，借着他的话，借着这些小小经历，让我更认识我们主的宝贝，我们主的真实。换句话说，让我们与主的关系更加的真实啊！好，最后第三个小点是最近的讲一下最近的这个去年这个大选的前后啊，哎呀，我的心里面是上下翻腾了，因为太多的新闻，太多的谎言啊！但是呢，我也在里头去读了很多东西去看啊，很关心。那么主的话也进来了，主又提醒我，你一天这么多时间花上去需要吗？那么当听了以后呢，我还是有点的顺服，就是哦，是我应该多花一点时间读主的话怎样怎样，但是呢仍然受这个外界的影响很多啊，换句话说没那么顺服，就是说时间上的分配还是不太好不好。直到最近啊，有一个很大的一个主又一个提醒，就前两个主日早晨起来呢，我就很习惯的去拿手机啊，想把手机打开来，结果呢里面就有个声音，是手机重要呢还是赌神的话呢？这句话让我马上把我的手就收回来。从那个前两个主日早晨开始，我就说我绝对不碰手机了，但不是我发誓了，而是说真的主的话在里面提醒我，你碰手机干嘛，有那么重要吗？所以从那天早上开始就准备，我就感谢主啊，怜悯我，我盼望我以后这么走下去，主怜悯我，就早上起来手机是不动它，我先来读主的话啊，我感谢主，我的主爱我，所以他常常提醒我。那么这里面呢，这件事又提醒我一件事，就是说当我们说要体贴圣灵啊，不体贴肉体的时候， 怎么个体验圣灵发呢？我就想主提醒我，你是思念上面的事呢，你还是思念地上的事？如果我的心是常常思念上面的事，那我这个体贴呢好像就比较自然，好像比较能够做得到。好，圣灵，我就停到这里。
好，谢谢。那么下面啊，我们请这个奥斯汀的这个 Daniel 夫妇两个 Daniel 周啊，他们两个看两个人如果都有也可以，一个也可以，好吧？
好，我们都有啊，我就说英文了，好不好？我可以说英文。
那你可以 go ahead.
Okay, thank you. Earlier this week, Brother Sun asked us to share today. So we are given a few days to consider. There were a few things, at least I had considered before the Lord. But there is one that I hesitated, but the Holy Spirit said, you have to share this. So I was reluctant because it showed my vulnerability on this. But the Holy Spirit said, Daniel, you just go do it. So here it is. A while back, we were driving home. We were running late. And then before our entering the community, there were like a four-way traffic light. So we were eastbound. And then we have to turn left to enter into the direction of our community. So in that traffic junction, I waited. So you know how the traffic light works. It will cycle, right? It goes eastbound, westbound, and then northbound, southbound, just cycle around. So typically one cycle, then the light turning left will turn from red to green, right? But so we waited and waited. We waited the first cycle. The left traffic light did not turn, remain in red, right? So the second cycle, it did the same thing. And then we were running late, right? So in the third cycle, it happened again. And then I look around, right? This was during pandemic time. So I look in front of me, there's no traffic. On my left and right, there were no traffic. Look behind me, there were no traffic, right? So I was waiting and we were running late. And then I leaned forward and looked at my traffic light to make sure there were no traffic camera. Then I told my wife, please close your eyes. So then I make a left while the light is red. then my light, my wife told me, you know what you just did? I said, yeah. And in typical fashion, I would tell them, you know, I'm not going to do it again. So I brush her aside and I continue driving. But there is there's this voice inside that say that you know what you did is wrong. And I tried to suppress it. But I can't. So it keep coming up, right? So then the voice say, you know, Daniel, when you were reading the Pentateuch, right? When God spoke to Moses and Moses spoke to the Israelites east of Jordan in regard to obeying God's voice. So when I read that, I say, when I read those scriptures, I do pray before the Lord to say, yes, I want to obey. So the Spirit say, now is the time. So next time I found myself at the same traffic light again, returned to that point where I ran the traffic light. And there I stayed and waited until my turn. Interestingly, on the second turn, the left light turned from red to green. So I turned and I crossed over and my heart was peaceful. But there's one thing the Spirit spoke to me. He said, Daniel, when you are impatient, you're prone to errors. But I thank the Lord that my Lord is a patient Lord. And he will not let you go. And he wants you to live a life that is not only correct in the physical realm, but also in the visible realm to make your path straight again. This is my sharing.
Okay, thank you. Shulin?
Yes, okay. Yeah, I will share in English too.
Okay.
I've been debating. I have a few, but then I decided maybe I'll share this one. Recently, I was trying to plan a baby shower for a sister. She's going to have baby in June. And so I have two other sisters that we work together, try to plan this baby shower. So during the baby, during the planning time, we all decided we're going to make some finger food. So we each decided to make two. And I decided to make the egg cut star and also the spring roll. And so afterwards, we just go about doing our thing and planning. But then very strangely, the Lord keep on telling me, don't make this the egg custard. And I was like, well, why can't I make egg custard? You know, and I think everybody will enjoy it. So I brushed it aside and I still decided to make egg custard. But the Spirit keep on telling me, don't do that. Yeah, but I didn't listen in the beginning. And then this mom-to-be, she didn't know we were going to make some food, but one day we were fellowshipping and then she asked me, can she make something? And I said, yeah, sure, you can make something. So she decided to make some cupcakes. So I didn't tell her what we were going to make. So she said, well, she wanted to make the cupcakes. And I said, fine, you can do that. But then after she decided, the Lord continued to tell me, now she's going to make cupcake. You should not make the egg custard. And I told the Lord, I said, I don't see how the cupcake and the egg custard conflict with each other. They're different, right? And I can still make it. So I still wanted to make it, but then the voice inside was very strong. It came up, you should not make it, you should not make it. So finally I said, okay, Lord, I don't know why you care about this egg custard thing so much. I will submit. And so I said, okay, I'm not going to make the egg custard. But part of me, I feel bad because I had told the other sister that we're serving together that what we are going to make. Now I feel I'm making less and they're working more. So I feel bad, but I don't have any other suggestions. So I just tell them, I say, I'm not going to make the egg custard. And so that's it. And so as the time approaching the baby shower day, that question still comes to me. I wonder why I cannot make a custard. But then on the day, our meeting was 4 o'clock in my house. And then about 2:30, I received a text from the mom-to-be sister. Yeah, and she just texted me and she said, something happened that she couldn't make what she originally planned to make. But then she made a custard instead and tell me sorry that she changed the plan and say that, well, I hope it's okay. It doesn't upset the things. And after I received the text, I was shouting for joy. I told God, I said, I finally know why you didn't want me to make it. And I also learned, you know, I was thinking bad and I said, Lord, it seems to be such a small thing, but you care. You want everything to be right. And so you told me not to make the egg custard because you know something's going to happen and change that. So I was very happy that I submitted, even though it took me a while. Yeah, so I thank the Lord for leading me. Yeah, so I'll stop my share. I'm done.
Okay. 我相信啊，很多弟兄姊妹们听了他们所做的见证，恐怕你的心也蹦蹦跳，恐怕有很多人很想讲啊。不过呢，今天呢，我不能给你机会。 啊，那么我要告诉弟兄姊妹，如果你有就给你很清楚的感动啊，那么开头这段时间呢，我想我们先开始有一点点的这个管制啊，那么请你把你的那个感觉呢告诉监辉弟兄好不好，那么呢我会后面呢会给你排队的，那么大家轮着上来做交通，等到我们呢慢慢把这个形式建立的比较成熟一点的时候，我会开放啊，我们希望主带领我们是这样的一个方式好不好。我已经知道已经有姊妹哈，她要交通，她已经把她交通的寄给了这个监辉弟兄了啊，所以呢如果你心中有感动啊，请你告诉监辉弟兄好不好。因为我想这个时间啊，因为我们还是在这一段追求的一个比较初期的一个阶段，所以呢因此呢我觉得有些东西我在属灵的原则上啊，我需要跟弟兄姊妹们呢再详细的有一点点的说明好吧。那么我们盼望呢我们在主面前的追求啊，弟兄姊妹不是一个凌乱的状态那是在一个比较有程序的一个情况里面啊。所以那么我想弟兄姊妹应该记得我们一开头的时候呢，那么我们讲到这一次的追求呢，我们定的一个目的和方向呢，就是希望让主更多得着我啊，让主更多得着我。这个呢我想弟兄姊妹一定要牢牢的把它放在你的心中啊。我们引用了腓立比书三章十二节的话，保罗说呢这样说来不是我已经得着了已经完全了啊，他说我乃是竭力追求或者可以得着耶稣基督得着我的啊。那么使徒保罗呢在他一生的经历里面啊，他知道一件事情非常的重要，就是什么，就要让主更多得着他。如果主没有得着你，弟兄姊妹们，你所得着的很有限啊。若是主没有得着你，你不可能达到完全，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所以保罗在这里呢鼓励我们啊，要叫我们能更多的被主来得着。因为在我们的属灵生活中啊，我们常常求主，主啊求你给我智慧，求你给我能力，求你给我恩赐，求你给我这样的祝福那样的祝福啊。弟兄姊妹都是零零散散的在主面前的一个追求。如果你能被主得着的话呢，这些很自然在你身上就显明，你根本不需要求也有啊。我想为着这个哈，还有很多青年弟兄姊妹，我有一个小小的一个故事说明给大家听啊。这是我们过去传福音的时候我引用的一个故事啊。他讲到有一个老人家很有钱，非常富有啊，但他没有儿子，没有子孙，没有儿女啊。所以到他年老的时候呢，他就觉得很孤独啊，也觉得人生呢觉得很没有意义。所以他有一天呢忽然一个突发奇想，他就在他家的门口，他是很大的房子，在门口呢摆一个牌子，就说啊，我屋子里面所有的东西愿意来拿的人都可以拿啊，我年纪老了这没用了，散掉了，大家拿吧。所以很多人呢就跑到他的房子里面去拿了，有的搬桌子搬椅子搬沙发搬台灯啊，各式各样的东西很多人进去拿啊。这时候有一个年轻人跑到他的房子里面来了，他就站在这个老人家面前一直看着他。哎，这个老人家说，你看我干什么呢，这么多东西赶快拿，你不拿别人都拿走了啊。这个年轻人对他说什么呢，他说我什么都不要，他说我要你做我的爸爸，我要做你的儿子。哎呦，这个老人家非常受感动啊，他立刻举手说，停，不准拿了，大家不准搬了，现在呢我有儿子了，这一切都归给我的儿子。弟兄姊妹， 这是一个 很简单的一个故事，但是那个寓意也很深啊，在属灵的事情上尤其是重要的原则，如果你能被主得着，弟兄姊妹，这些不需要求的。我们能有这个智慧吗？保罗深知到一件事情，只要让主更多得着我，所有的好处你都不缺的，你根本不需要求的。所以这次呢，我心中有一个很重的负担啊，就是希望和弟兄姊妹们呢一同来追求让主怎样更多得着我。我想我们可能过去啊，很多弟兄姊妹很少思想这个问题，对不对？我们思想的就更多得着基督，我们唱诗歌也是更多得着基督，更多认识基督啊，我们更多得着这，更多得着那个啊。那我过去唱这些诗歌也很受感动啊，但是很少有弟兄姊妹们有这个感觉说怎样让主来更多得着我啊。我们好像很少人有像保罗这样的一个认识。所以这一次呢，我要调转弟兄姊妹的方向啊，追求的方向。我们不管别人怎样，不管外面的工作怎样，你要查验主怎样在我们的生命中更多得着我啊。你有的时候安静下来，你想一想，你看在你的生命中主得着我们有多少呢？我有时候一想啊，我就哎呀，真是觉得在主面前很沾惊啊，我们真是给主得着的很少啊，对不对？所以弟兄姊妹们，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这次呢，我们循着四条线啊，在主面前说的追求，主要的目的就是要叫主更多得着我们啊。那么，我们交通这个建立属灵好的生活习惯啊，那么熟悉主的话，那么顺服恩高的教训啊，那么呢也吸取别人属灵的经历，我们循着四条线，那么往前。那么现在呢，我要更着重的讲到这个顺服恩高。那么我这一次呢，和弟兄姊妹们建议，特别青年弟兄姊妹，我建议你们每个人预备一个本子啊，把你每天的生活中间的这许多跟随膏油的经历呢，能把它记录下来。为什么要这样做呢？这是为了帮助弟兄姊妹啊，你不要觉得是麻烦，因为呢，这个会把我们的注意力更多摆在圣灵在我们里面的引导上面啊。那么刚才我们听见很多弟兄姊妹们讲到他们这个顺服恩高的教训啊，我一直觉得在弟兄姊妹中间，我们对于顺服恩高的教训这个真理的认识啊不够准确。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老是把呢这个顺服恩高的教训呢当作是件特殊的事情，是不是这样呢？啊，是一件特殊的事情啊，其实不是的，弟兄姊妹们，我们蒙恩得救之后，神差遣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膏油的生活应该是常态化的。我用世界上的话讲，常态化的，膏油的生活应该是生活化的，是每天的生活的，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啊。你怎么知道主更多得着你了呢？你顺服恩高的程度有多少，就测量出来你被主得着有多少。弟兄姊妹能听懂我的话吗？用膏油来测量的。所以这是什么呢？这是生活化的事情。你的思想、言语、行动，弟兄姊妹，每一件事情都跟膏油有关系的。 这不是我们 生活中呢某一天经过一个特别事件，一个特殊的事件。啊，你们原谅我这样说啊，这些年过来了，我们碰见有些弟兄们、弟兄姊妹有恩赐，能做这个做那个，也有很多热心的弟兄姊妹。但是真正顺着高于而生活而侍奉的人不多。那么我在这里啊，要和弟兄姊妹们呢，在这个点上要着重的来交通。我们问什么是属灵生活，弟兄姊妹，什么是属灵生活？是圣灵引导你而有的生活才是属灵生活，你知道吧？你那个凭着自己的热心，凭着自己的思想，凭着自己的道理活的生活，在神面前不算数的。哇，那你说这个未免太严重了吧？啊，你会不会感觉太严重？那么让我举例告诉你啊，你比方说旧约圣经有这么多的人物啊，那么圣经记载他们一生的经历的时候并不完全，对不对？你就读亚伯拉罕，你看见亚伯拉罕一生中间呢，有的记载，有的没记载，并不是一个完全的一个传记的一个记载，对不对？为什么圣经这样记载呢？啊，那里面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呢，他在生活中的那件事情与神的旨意有关，与基督有关，圣灵就记载下来了，那个无关的都不记载。弟兄姊妹仔细听啊，这非常的重要的，因为否则的话我们将来到主跟前，你受亏损你还不知道。所有的属灵生活都是什么？是你跟圣灵在一起，跟随圣灵而有的生活，叫做属灵生活。所以我们都知道，当我们一蒙恩得救之后呢，主不是说好了，现在开始呢，你要过基督徒的生活了，你就按照圣经中的这些教导自己好好去做吧。弟兄姊妹，是这样吗？今天一般基督教里面很多人的思想都是这样，那么你的思想是不是也是这样呢？不，神为什么要差遣圣灵住在里面？那么神要注重你里面从基督已经得着的新生命，圣灵要引你进入这个新生命的经历，所以是圣灵引导我们的每一件事情的引导，那个才是真正的属灵生活。弟兄姊妹，你仔细的把你一天的生活想一想，那么你在神跟前到底过了多少真正属灵的生活呢？很可能都是我们在活在自己的里面，对不对啊？我们讲你凭着膏油在主面前生活，被主得着，主耶稣在地上他道成肉身给我们做了榜样，是吧？这里告诉我们，主不凭己意说话，完全不凭着自己的意思说话，主也不凭着自己的意思做事情啊。我们看见到约翰福音里面说，约翰非常的强调这个点呢，你就读好多经文提到这件事情，对不对？啊，主说父怎样说我就怎样做，父怎样做我就怎样做，啊，他绝不按照他自己的意思来做，那是一个榜样，啊，那是一个模型，告诉我们新约时代中新族类的生活就是这样，应该是这样，这个才叫做什么属灵生活。所以今天你把属灵生活这个定义搞清楚了。是我们跟圣灵在一起而活出来的那个生活，那个才叫属灵生活。今天我们在教会说，哦，弟兄姊妹，大家要过属灵生活。怎么过属灵生活呢？听主的话，那么照主的意思做，那么好好聚会，好好奉献，好好追求。不不不，弟兄姊妹，每一件事情请你记得，若不是你跟圣灵在一起的，神不算数的。所以你发热心没有用的，啊，你自己立志怎样做什么事情，那个不是不好，但是呢，神不能说。弟兄姊妹们，我常常讲神是神不是人啊，如果是我们的话，我们随随便便，神从来不随便的。我这些年呢，在主跟前特别这个点，圣灵在我里面的教导是非常非常的确定的啊。 我常常碰到这个点，我里面就敬畏神是神，不是人啊！你不能用人的眼光来看，你可以过的，神不能过的。你马马虎虎的，你算数，神不能算的啊！所有神的工作，因为主为我们留学舍命，付了那么大的代价啊！然后神把圣灵赐下来，这么尊贵的灵啊，神的自己住在我们的里面，而我们把它当作平常，我们随便。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你的亏损很大的，我的亏损也很大的。就从现在起，请你记得，什么叫属灵的生活啊？就是你顺服高于儿女的生活，那个才是真正属灵的生活，那个在神跟前才算得数的。你看旧约圣经太多这样的例子，像大卫的一生，对不对？大卫一生的故事可以说记载相当的多，对不对？但是那些呢，凡是与神的旨意有关的，与基督有关的，神就记载下来，那个与基督无关的，神不记载。神不管你做的多好，不管你的意念是多善良，不管你的存心是多对，神不记载的。哎呀，我想我这样的话讲的，弟兄姊妹应该能清楚，对不对？你听清楚了吗？听清楚啊，要听清楚，因为我也在主面前需要听清楚。任何一个时候离开圣灵，你所过的生活不叫主灵生活。你不是说夹着圣经做礼拜了，那么就圣属灵生活了？那个在神眼中他不算为数的。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所以我鼓励弟兄姊妹们现在开始顺服恩膏的教训。弟兄姊妹们，这是跟我们的生活有密切关系的，所以呢，不要把它当作特殊的事。当然，在我们生活中，有时圣灵会比较感动强烈啊，碰见了一些比较特殊的事情的时候，你感觉上面比较特殊，但是要怎么样？要把跟随高于的生活变成什么常态化啊，生活化。每一件事情都要跟这个高于走在一起啊，家庭的生活里面是这样，工作是这样，聚会生活更是这样。这样你才叫做什么？你真正的过属灵的生活。那弟兄姊妹们，在侍奉上更是这样。凡是你跟膏油在一起所做的工，那个才真正叫做神的工。如果没有神的膏油，你做的白做。这不是我在这里强调什么，因为我自己也需要这样遵守。所以这些年我里面深深的感觉到一件事情，若是没有主的膏油，你不能说就不要说，若是没有主的膏油不能去，你就是不能去。到底我们要讨神的欢喜呢，还是我们要满足自己的欲望呢？所以你要能让主更多得着你，弟兄姊妹，你必须要跟随这个膏油。所以在圣经中我们看见那些跟随膏油的那些工作，神算数的。所以难怪这个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三章告诉我们啊，真正神的工作是金银宝石啊。那个草木合接的这个东西不是神所要的，但是呢，草木合接很容易，一大堆，对不对啊？金银宝石是何等不容易。所以弟兄姊妹，不要看有些人哦，很有恩赐，好像做起来外面很兴旺，很多人在听，这个名声很大。亲爱弟兄姊妹们，可能是草木合接，因为真正的金银是很少的。它为什么贵重呢？因为它少，对不对？所以今天我们求主给我们有真正属灵的眼光，到底我们在拣选什么啊？你要为着自己，为着工外面的工作吗？还是你真正谨慎的跟随 圣灵的带领。所以难怪你看到了使徒行传开始的时候，你看见这使徒们个个都是紧紧的跟着圣灵走，对不对啊？所以连他们呢在官府面前讲话是被圣灵充满。什么叫被圣灵充满？高油满溢啊，全人都被高油占据了，对不对啊？所以他们说出来的话刚强有力，能够拨倒众人。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不是他们的智慧，这不是他们自己的一个了不起的事情。弟兄姊妹，我们必须要知道，所有的工作都是你跟圣灵受圣灵引导而做出来的工，那个才叫做什么真正的属灵的工作啊。我想我用简单的比方来和弟兄姊妹说一下啊。你想将来我们到主跟前去的时候呢，主会不会有一天对你说啊，哎，你呀、啊、哪一年哪一个月啊，他说呢，神说呢，我好像没想起什么事情，你把我的工作做了，我感谢你。你想神会这样吗？啊，神会这样感谢你吗？啊，会不会？不会吧，这简单的逻辑啊。所以呢，你知道你今天发热心，你自己想为神所做的功，在神界不一定算数，神不会感激你的。神多伟大，神多有权能，多有智慧，他需要你我来帮助他吗？我常常讲，我们不能帮助神的，你千万不要有一个意念说帮助神。因为我这些日子好像看见神都没有做事，就像旧约那些作诗人讲，神好像在睡觉了，他休息去了，你把他叫醒啊，啊，那么呢，你大声呼喊呐、啊，把他喊醒呐、啊，然后呢，他不做，我们来做，我们帮他做了之后呢，我们把这个账算到神身上，你相信到有一天到永世里，主会感激你吗？就说哎呀，谢谢你在世的日子为我做了这么多，太好了，你真是好会嘛。弟兄姊妹，那个不是神的功啊，请我们记得牢牢的记得。我想我们还有不多的日子跟随主了啊，主很快就要回来了，抓住机会顺服恩膏的教训，要跟随的非常的紧，要跟随的非常的紧。主如果不说，我们就是不说；主如果不做，我们就是不做。不要受试探引诱。我可以告诉你，我的试探引诱很多的，你也有很多试探引诱的，不要受这个试探引诱。感谢主，这段日子啊，弟兄姊妹们，这个 pandemic 把我们关在家里了，我这一年多的确也学了很好的功课了。啊，主把我锁在家里面，你哪里也不能跑，对不对啊？那更好，你可以顺着里面的感动，在主面前，来跟随主。所以弟兄姊妹，请我们记得啊，我们如何知道自己被主得着呢？就看你顺服恩膏的教训到底有多少。所以为什么我鼓励青年弟兄姊妹，你写啊，你每天写啊，你如果这一天你都没什么东西可写，可见你被主得着的很少，那么亲你们，原来我告诉你，你这一天白过了，你知道吧，你这一天在主面前生活没有价值。也许你考了个第一名，拿到了学位了，也许你找到好的工作了，那个都是外面的事情。我想我用一个比较极端的一个感觉来强调这个，我就希望加深印象啊。所以弟兄姊妹们，真正属灵的生活是你顺服高油而有的生活啊，真正属灵的工作是你顺服高油而有的工作。若是没有这一个，我们在地上恐怕就像保罗所讲的样的，空跑徒劳。我希望有的话呢，我们真正的能够听得进去啊。所以呢， 我们要让主更多得着我们，这是一个不可缺少并且是必要的绝对的一个生活的方式。祝福高友，我们希望这一段日子之后啊，每个弟兄姊妹在你的生命中都注意这个啊，一定要主更多得着我们。所以我就讲，如果你是这样的顺服高友的话呢，你不要担心读圣经没有亮光，你不要担心侍奉主你没有恩赐，你也不要担心你做主的工没有能力，你也不需要担心跟随主缺这个缺那个，没有的。我从年轻的时候啊，主给我这一点点的学习，我在其中，我功课学的并不好，但是我在其中所蒙的恩典呢，我已经诉说不尽。就昨天呢，我在想一想我过去这一生，我现在慢慢也年老了，所以我在想起过去的一生呢，哎呀，这是满心感谢我的主，我是什么人呢、啊？我有什么功能呢、啊？主居然这样的带领我一直到今天，当然为着我所蒙的恩，我已经感激不尽，但是我对主还是有很多亏欠，因为我觉得有很多我该得的我没有得着。我在顺服恩高的教训上仍旧有残缺。不过今天呢，弟兄姊妹们，我们在地上跟随高友的生活，没有一个人是绝对完全的啊，没有一个人绝对完全，连使徒们都是这样的。当然了，你要尽量的啊，所以我们要让主更多得着我们，这是不可缺少的一个属灵的经历，好吧。我想往后去啊，若是主给我们有机会的时候，我在这个点上我还希望能够交通的更深入一点啊。那么希望弟兄姊妹们也重视这一个，好吧。那我呢上一次啊和弟兄姊妹们讲到了这个属灵生这个属灵生活习惯的好习惯的建立啊，那么我下面一段时间呢，我要接续着，那么继续在这个点上能有一些的交通。我们讲到这个属灵生活好习惯的建立，有个人有团体的啊，我想关于个人的我就不再重复啊。关于团体的呢，上次呢我们也交通了一些，但是呢没有讲完啊，就时间到了，所以我就停了、啊。那么我们首先注意的就是一个好习惯的养成啊，有四个重要的因素，我希望弟兄姊妹还是能记住啊，你们不要嫌我啰嗦啊，因为我知道很多东西需要重复的。我不重复我们很快就忘记了啊。那么这四件事情需要记住，就第一个是生命，第二个生活，第三个习惯，第四个操练啊。所以这四件事情呢是属灵生活的四个重要的因素，无论个人无论团体都适用的啊。那么现在呢，我要和弟兄姊妹交通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呢，教会团体的习惯和教会道路的问题。你不要轻看这个教会的团体这个习惯，它影响主的道路是非常的厉害。我请弟兄姊妹跟我一起读一节圣经啊，这节圣经呢希望弟兄姊妹牢记在心。大家看这诗篇呢，诗篇 诗篇七十八篇诗篇七十八篇的四十一节，这一节圣经呢，很可惜啊，我们的中文呢没有能够把它翻得清楚啊。你们如果有英文的人，可能就会看得比较清楚啊。他说：“他们再三试探神，惹动以色列的圣者。”这后面这一句话呢，那个意思呢跟中文的有差别。圣经的原文是说什么呢？他们再三的试探神，为以色列的圣者立界限 limited 啊，请你记得这个 limited 啊，非常重要。他们为以色列的圣者呢立界限，划范围。你知道莫安德烈弟兄啊，他曾经引这节圣经，他说啊，总括以色列人整个旧约时代中犯最大的罪是什么罪呢？那弟兄姊妹，你想想看，犯最大的罪是什么罪呢？我们过去呢，我们想到他们拜偶像，犯奸淫，对不对？这是旧约时代中一再出现的罪。那么我们弟兄告诉我们，以色列人犯最大的罪就是为耶和华神划界限。这句话的意思告诉我们，我们的神的伟大和他的荣耀是不能被限制的，我们不能用任何一种的方式来限制我们的神的。什么时候你限制他，你就知道你就得罪他了。神从来不受人的限制的。我们不能对神立一个规矩，说神啊，你只能在这个范围里面祝福。你看旧约和新约的神的百姓们都犯同样的错误的。所以一直到今天，以色列人还有一个感觉，神的祝福只能在他们中间，是吧？外邦人都是猪啊狗的，这个不配得神的祝福。神啊，你只能在这个范围里面祝福。所以这一句话我们要牢记啊，弟兄姊妹们，绝不能为神划定界限。你是什么人呢？我们多微小啊，多渺小啊，你为神来划界限。所以这个呢，弟兄姊妹们，是今天呢我们讲到属灵习惯，特别教会的这个习惯规矩的时候，是需要特别小心的一件事情。为什么两千年的教会里面历史里面现在产生了所谓很多的宗派啊，那么多的 denomination， 对不对啊？所谓的 denomination 就他们有他们的习惯，他们有他的做法，有他们的规条的，这个神是不要的。所以弟兄运动时候就发现这个是一个很大的错误的，不可以有这个东西的。但是很可惜啊，后期的弟兄会呢自己也变了个有规条的东西去了，很容易落在这个情况里面。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旧约圣经呢，神已经给我们很大的警告啊，非常大的一个警告，告诉我们以色列人是怎样失败的。我们读摩西五经的时候呢，我想我们很清楚看见呢，当初呢犹太人呢他们的聚会侍奉的规矩是神定规的，对不对？因为从西乃山开始神赐下律法，然后呢又给他们会幕啊，然后会幕里面的这个侍奉的这个规条呢，那么如果你去读利未记的时候讲得清清楚楚的啊，好像这个形式是神给他们的。但请我们记得，我们上次已经多次的讲过了，形式是次要的，生命才是最重要的。 那个圣经中间的祭坛生活，洗桌盆，那么点灯烧香，啊，弟兄姊妹们，这是神定规的，对不对？但是呢，这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啊，必须要守住，因为它必须要是活的。为什么后来以色列人他们还做同样的事情，已经没有意义了呢？因为在旧约时代，神还没主的救恩还没完成，所以他们还没有主的生命，圣灵也没降临，对不对？啊，但是有一个东西啊是非常重要，就是神的同在。所以在会幕里面，只要有神的同在，那么一切都有意义。啊，你在外面献祭也有了意义，洗桌盆洗桌也有了意义，你点灯，你摆陈设饼，你烧香，你进到会幕里面去都有意义。弟兄姊妹们，这是一个关键性的东西。所以后来犹太人把对神这个敬拜变成犹太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那个形式还在，但神的同在没有了。啊，神的同在没有了，因为我们都知道，当初神把这会幕给他们说，大祭司一年一次呢，可以进到至圣所里面，对不对？神在二基路伯中间呢，对着大祭司说话，啊，所以呢，那一切所有的侍奉呢，都有价值，因为神在他们中间。但是等到有一天以色列百姓犯罪拜偶像离开神的时候呢，神的同在失去了。这个外面就变成什么一个规条了，变成这种形式，就变得没有意义了。不仅没有意义，并且呢，跟神敌对了。所以弟兄姊妹们，旧约圣经的这幅图画是非常清楚的。所以我们需要主给我们有大的怜悯。所以到后来，弟兄姊妹们，我们看见神宁可让他们把约柜都丢失了，因为什么？那个约柜是代表着基督的意义的，啊！到后来我们知道，以色列人在圣殿里面敬拜神，没有约柜了，那根本就是就神不在他们中间了，他们只做外面的规矩。这个呢，弟兄姊妹，对以色列人呢，就是教会的一个兆头啊！主把这幅图画摆在我们跟前，就今天你在教会的聚会侍奉上面，你不是光注重外表的，哦，那个规矩是不是弄得很整齐啊？那个唱诗歌，唱的是不是很美妙啊？那么，这些东西，我们今天你看很多聚会都注重这些，是吧？讲道讲得好不好？不，弟兄姊妹们，神不注重这个。到了新约时代中，我们知道神所注重的是生命，啊，所注重的是生命。你看这个旧约啊，以色列百姓的愚昧啊，当神的同在失去之后呢，他们还用形式做夸耀了，对不对啊？一直夸耀到使徒行传，你看新约时代中啊，哦，我们有摩西，我们行割礼，我们有各样洗濯的规矩，我们守安息日啊。弟兄姊妹们，他们还以这些东西作为他们的夸耀，你知道吗？今天呢，在地上的整个教会的光景也是这样，很多人用他们的形式啊，用他们聚会的方式做夸耀的，他不注重的不是神的同在，他注重是他的外面的这些做法的。结果呢，犹太人所有的生活侍奉都被传统把他捆死了，啊，一直到今天，我们看犹太人呢被这个传统捆得死死的。那么像保罗、彼得、约翰这些人，他们是特别蒙怜悯神，把他们从这个传统中间就拔出去了。啊，所以保罗对这件事情里面的感觉是非常敏锐。所以，亲爱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啊，这里讲到了这个用旧约犹太人的失败，他这些原则 直到今天教会都可以应用的啊，这个失败的总原则。结果最可怕的东西是什么呢？阻断神的道路。所以在使徒行传里面，使徒们一再强调道路的问题。犹太教是头一个世纪阻断主道路最大的仇敌手中的一个力量。我想今天我们在这里一同追求啊，我必须把圣经中间主给我们的这些重要的提醒在弟兄姊妹中。如果你们把它当作道听啊，弟兄姊妹们，那是很可惜的一件事情。你必须重视这件事情，我们必须仰望主的怜悯。所以当这一种犹太人这种变质的这种属灵的习惯养成变成一个宗教的时候呢，他就成了神工作上面最大的一个拦阻，这比外邦比世界的拦阻还要来的厉害。所以请我们记得，没有任何一个人任何一个团体可以为耶和华划界限。如果你只持守了外面的规条这些做法制度的话呢，你等于是画一个圈子一样的。你要求神只能在这个情况里面来祝福。所以呢，求主开我们里面的眼睛，让我们从旧约得着神给我们深刻的一个教训啊，弟兄姊妹们，今天你我还在地上跟随主，我们各地都有各地不同的聚会，对不对啊？我们的聚会要能蒙恩，我们必须要从这些光景里面呢，能够被救赎出来啊！所以弟兄姊妹们，这个传统的形式是一个非常可怕的东西。那么你看到新约时代第一个世纪啊，初期的教会光景，蒙主的拯救，他们好不容易脱离犹太人这个坚固的传统了啊，那么教会生活习惯都改了，犹太人呢恨得不得了啊啊！哎呀，他们用那么大的力量，甚至他们把性命都摆上去，那么要跟教会作对啊，要铲除教会啊。弟兄姊妹，我想我们读使徒行传的时候，我们都能感觉到啊，那股势力的那个强大和可怕，对不对啊？你看斯提凡好不容易蒙恩得救了，认识了神的心意，结果呢，撒旦用仇敌用非常可怕的势力，犹太教坚固的传统把斯蒂凡杀害了。那么后面继续保罗他们起来，他们又开始追啊。那我们知道在使徒行传里面，那很明显给我们看见的那个属灵的征战啊，弟兄姊妹，就是什么呢？就是传统的习惯规条跟生命之间的一个存在啊。所以今天你我必须要跟随着生命的情况走。我上次已经讲过了啊，你任何一个地方的聚会总是慢慢的会建立一点的习惯，但是呢，我们不能走到一个地步变成这个习惯控制我们了，那不行的啊，是生命支配这些东西啊。你不能倒过来了，一倒过来，弟兄姊妹们，我们就变成一个宗教团体去了，我们就远离神的心意了啊！所以在头一个世纪，他们使徒们为了主的道路的缘故，那么和犹太教之间和外邦罗马人的规矩之间有非常厉害的冲突和争战， 使徒们付上了生命的代价、那么持守住主的见证，感谢主，头一个世纪这个见证出来说是明亮的，因为使徒们都明白这个。那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约翰为什么到晚年的时候呢，他要写约翰福音吗？约翰福音最大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要把神的儿女们重新带回到生命的里面。所以约翰做恢复的指示，就是要把我们 带回到生命的里面。因为有人讲说呢，约翰写约翰福音呢，一个背景呢，由于当时呢在教会中出现呢，一个大的异端啊，叫诺斯底教 ，gnosis 啊 ，gnosis 这个字呢，在希腊原文的意思就是知识的意思。他们用知识代替生命的。那今天呢，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啊，这个就是生命树和知识树的这个原则，一直到今天呢、我们看见今天整个基督教里面都注重知识啊，很少人注重生命啊。难怪教会的光景软弱，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你我也是这样，我们这个见证做不成的。请你我记得，如果我们把我们的注意力开始转到这些知识，我知道很多青年弟兄姊妹们喜欢知识，我也喜欢啊，因为我们天然的生命喜欢这些东西的。但是神告诉我们要回到生命的里面去，因为那个时候我们知道地上的教会已经有很多传统，有很多规矩，很多做法已经开始形成了。所以第一个世纪没有结束啊，约翰里面就满了负担啊，神给他托付，他起来写约翰福音，写约翰一二三书。你看约翰福音就太初有道啊，他妈妈带得太出去了，是吧？为什么要这样写呢？你要看最原始的是什么。那么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一节是什么？大家记得吗？很清楚吧？论到那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对吧？就是要把我们带回到原初那个生命之道的里面。使徒们在打仗，在属灵的征战里面，要把神的儿女们重新挽回，因为那个时候神的儿女们地上教会了已经很多被建立，所以大家开始注重工作，注重 这些东西去了、那么好不容易第一个世纪结束，第二个世纪上来说是教父的时代。哎呀，我们知道那个时候他们已经守不住了，虽然这些教父们非常的爱神，他们的牺牲，他们的寻道都是可歌可泣的，但是在真理的持守上面有问题了。今天呢，弟兄姊妹们，我们要小心一件事情啊，在教会历史中，我们要尊重那些为主寻道的人，尊重他们爱主为主所付上的代价，但是呢，不能在他们错误的教导里面往前去。大家都很清楚 ，Ignatius 出来说，把主的话扭曲了，建立了教会中间的圣品阶级的这种思想，这个一直影响到今天呢。弟兄姊妹们，破坏身体的教会身体的工作多么的厉害啊！这些人还是跟随过使徒的人，所以呢，今天我们要小心。你我也跟随过一些属灵人，对不对啊？但是不，我最近常常提醒弟兄姊妹们，圣经只讲到一个跟随，是跟随基督。如果你把人看得比基督更大，就只是祸害，只能跟随基督。圣经中只有一句话，主说来跟从我，就是就跟随主、圣经中天父直接的破格的说话说呢，这是我的爱子，你们要听他的，所以听主的比听任何人的都要来的重要，要回到起初去啊。 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约翰到晚年时候呢，竭力的做这个挽回的工作，但是呢，我们看见好像人那个堕落的势力啊，天然的肉体和仇敌的工作还是非常的强劲。所以约翰福音写下来了，但是教父们的光景人就是偏离。那么开头的偏离呢，因为那时候我们看见他们还爱主啊，嗯，还算是这个为着主啊。后来我们就知道到了四五个世纪以后，被天主教变了，变成天主教去了。哇，这个天主教的这个制度可是厉害了。我们知道好像看起来仇敌得胜，对不对？结果带下1000年的黑暗时期，那个很多东西啊都是让你想象不到的。今天回头看说可笑无比的一些东西，大家知道买赎罪券这多可笑这个东西，但他们是那么认真的在那里。那天主教里面的形式偶像多的不得了啊！那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原来完全偏离了神的旨意了。我后来马丁路德开始改教，那么也只是恢复了因信称义的真理，并没有达到整个教会的光景的离开那过去的传统的东西。那么一直到弟兄运动的时候，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才是脱离的比较干净，但是也只不过前20年的光景非常的好，后面呢就慢慢的整个教会文又被灰尘盖住了。弟兄姊妹们，今天在所谓的更正教里面，你看看每个团体每个情况多少人为的规矩在里面。我们要知道有的规矩呢是人的善心啊，它不是作恶犯罪的，它是好心啊，但这些好心给神的儿女们带来了多少的限制。甚至有很多人非常的强调他们所有的教会的那个 form 那个形式，他们把这个东西作为他们的骄傲，作为他们的夸耀，他觉得他们中间是最整齐的，他们所做的最符合于圣经的真理的要求的。但是弟兄姊妹们，请我们抓住一个重点啊，只要是不在生命的里面，再好的外面的作为神也不要的。所以求主赐怜悯啊。所以我这些年呢，我领会啊这个弟兄运动啊给我们带来的属灵上的帮助。我过去呢一直强调两个点，因为这个对我来讲是的确很可以实行的。第一个就回归简单，你知道吧，你跟随生命的东西都是简单的，是自然的，它不做作的。任何一个做作的方式加上人为的因素人工的东西在里面的那个都不是真正的生命东西，我们就简单的跟着生命走。第二个弟兄们给我们的这个提示就是准确 accuracy 呀，按照圣经的话，按照神的教训，我们不管过去什么人说的他有多大的恩赐，有多崇高的地位，不能代替神的话。我们尊重这些人，但是呢弟兄姊妹，你不能把他们的教导呢当作真理来持守的。犹太人就是犯这个错误嘛，他们遵守古人的遗传呢，把人的教导当作是道理来遵守了。所以主说你们拜我也枉然呢。所以弟兄姊妹们，这是多么重要的一件事，这个关乎到今天我们在主面前聚会的生活，在主面前说这个蒙恩呢啊。所以弟兄姊妹们，在教会里我们需要紧紧的跟随膏油走啊。今天在教会里很多侍奉主的人呢觉得他们自己呢比较老练，所以他们就可以为教会立规矩，对不对啊？ 他们立做法要非常小心，非常小心啊，因为我们许多眼睛看着这个呢，感觉说有点规矩呢，可能会对这个聚会有帮助，所以你就立规矩了。但是你要小心啊，谨记得诗篇七十八篇四十一节的话，牢记在心啊，绝不为耶和华立界限。我们不能画圈子给神来做，神是神，我们只能顺服他的带领啊。所以一切都应该是活的。我们看见头一个世纪，当使徒们蒙恩淋漓的眼睛得开之后，哎呀，他们受到的这个传统的规矩习惯的这个苦，真是不得了的苦，对不对？到最后甚至把命都丧掉了。所以我想圣经的话在这些方面已经是清楚的不能再清楚了。如果主把这么清楚的话摆在我们中间，我们还犯愚昧呀，我们还走错误的路，那你怪谁呢？将来到主面前受审判的时候，你没有话可说了，对不对啊？所以弟兄姊妹们，你我相互要勉励，我们还有不多的日子在地上跟随主啊，求主在我们里面做光照的工作啊。那么好，现在呢，我要和弟兄姊妹们呢讲到一点稍微实际一点的有关聚会的生活里面我们应当注重的啊，我们应当注重的。大家都很清楚希伯来书第十章二十五节的话，对不对？不可停止聚会啊，免得像那些人停止惯了一样。那里出现了习惯的两个字啊，在圣经，在新约圣经里面，这个习惯是这两个。其实这个习惯呢，那么在希腊原文的里面呢，就是讲到规条啊，讲到规矩，讲到条规啊，就是这个东西，免得习惯啊，你落到另外一个规条的情况里面去了啊。弟兄姊妹们，我们有没有思想过啊，基督徒啊，蒙恩得救是为什么要聚会呀？哎，奇怪了，我们一得救了我们就开始聚会了，对不对啊？那么呢，这个聚会就我们变成我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东西。那弟兄姊妹，我们读这个希伯来书第十章二十五节的，就有人告诉我们，聚会是神的命令啊！哦，是我们现在听命聚会是吗？弟兄姊妹，你是听命聚会的吗？神命令你聚会，所以你要聚会的吗？是不是呢？不，我们要记得一件事情，我在这里和弟兄姊妹要说明啊。我们知道今天世界上面啊，一个国家他要开会，一个公司他要开会，他们为什么要开会呢？是因为的工作，对不对？为了治理国家，所以要开会。这些人聚集是一个目的。那么你学生去学校，你必须要跟其他同学在一起，你是什么？为了要追求学问。所以呢，我们聚在一起，他们有这个目的。那我们基督徒在一起聚会是什么东西把我们结合在一起呢？今天我希望弟兄姊妹你记得啊，记得是因为我们一得救之后呢，我们有了一个生命，这个生命就是聚会的生命。我们是因这个生命所以聚在一起，所以你会看见好多基督徒很特别啊。有时候他聚会那个聚会不好，他聚会呢觉得没有味道，对不对？但他还是要来的啊，因为什么？他一不聚会，他里面就不安了。你看，奇怪吧？你们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啊？你今天如果主日到了，你不聚会，你在家里面坐立不安的。当然，有的人呢，良心的感觉麻木了，他不聚会，他也没感觉了。 那个是生命的感觉已经降到 最微小的了。我曾经跟你们讲过，我曾经认识一个弟兄啊，他离开主30多年，在世界飘荡，最后又回来了。哎呦，那天你知道我里面非常的震惊啊，是什么力量把他带回来的呢？是那个生命，因为他不能离开的，这是一个需要一个聚会的生命。所以呢，请我们记得啊，聚会最重要的重在那个聚字 ，gathering together 要聚啊。当然，今天有的聚会叫你聚得很痛苦，但是你还是要聚。但我们希望呢，我们的聚会呢，能够给我们带来祝福。所以呢，你知道《帖撒罗尼迦前书》里面讲到，将来我们到主那去做什么呢？去聚会呀、啊！我曾经跟你们讲过，有个希腊字叫做 epignosis， 嗯 ，gnosis 是聚，我记得意思。epignosis 是什么？丰满的聚集。将来到主跟前那就聚，真的会。今天呢，弟兄姊妹们，我们有很多的聚会呢，不是假的了啊，不真的。所以我们聚得很难过，有的时候弟兄姊妹们，当然我这么多年啊，几十年过来也聚过真聚会啊，就是圣灵的在聚会中运行中，哇，那个聚完那个会真是满足啊。你有没有尝过这个味道啊？青年弟兄姊妹们尝过这个味道？如果你一辈子都没尝过一次，那真可惜啊。真正的聚会是什么呢？满足的，喜乐满意的，多欢喜啊！聚完会之后呢，这个灵里面满了力量，跟随主跑起路来也都比平常跑得快，更有力量胜过试探引诱。因为神在聚会中有这个祝福，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要知道，因为我们里面有这个生命，所以必须聚。这是我们基督徒聚的目的啊，不是什么特别聚会啦，什么好讲员呢、我们都是搞这些名堂来聚的，对不对呀、但是最根本的你要知道，聚集是生命的问题、那么好，这个我们把它翻过来来说的话呢，就是呢，如果我们的聚会聚得蛮有生命，哇，弟兄姊妹们，那这个聚会对你的吸引力是大的不得了了，对不对啊？我不讲近代，讲从前，我年轻的时候啊，那个时候读书的时候啊，哎呦，那个青年聚会对我的吸引力之大，人家同学什么请我去吃饭、去看电影、去打球，我都不要去的，我跟他讲不行。那个礼拜六晚上我要聚会，他说你去聚会干嘛？我说哇，你不懂的。他说你这个太可笑了吧，在那唱唱歌，在那祷告，听人家讲讲话，这个有什么好玩的？但是弟兄姊妹，那个对我无限的吸引，拿什么来换我都不要的。从前我不懂啊。现在我懂了，因为什么？教会在正常的时期，聚会中满有生命。所以你不喜欢聚会啊？当然我知道在座弟兄姊妹都是喜欢聚会的啊。你不要担心，将来到天上到永世里面了，人家告诉我们，将来到主那里干什么？聚会。哇，有的人一听到这个头大了啊，又要聚会啊。我说不仅聚啊，聚到永永远远啊，聚到永永远远啊，那受得了吗？你放心，那个是 epignosis， 那个是丰满的聚会，绝对叫你每一个时刻你都灵里面饱足满足的。我们要用永远来聚，就姊妹，这个思想啊，都远超过我们今天所能完全明白的了。我们今天呢，有的时候聚会聚久了，就有所谓的聚会的疲劳，对不对？ 有人呢一提聚会就开始累。为什么呢？你这聚会没有生命，当然累呀、啊。大家在一起没有主的话，没有开启的言语，没有圣灵的膏油在里面，大家都是凭着自己的脑筋随便乱讲。那么应付没有办法，你看今天教会在地上光景的可怜呢、啊，用很多节目啊，对不对啊？这个简直是有的离谱到一个地步，你无法想象，他们为着要维系这个聚会啊，那么用了那许许多多可笑的东西，我不要去讲，弟兄姊妹都知道。所以呢，我们里面要有一个深切的认识，我们一定要聚一个有生命的聚会。弟兄姊妹们，要具有生命的会，所以我讲了，你这个顺服恩高的教训呢，非常的重要，因为这个从每个基督徒身上开始，你自己先活过来了，你可能把聚会也带活了啊。所以弟兄姊妹们，需要主给我们这方面的这个恩典呢、啊，这个恩典呢、啊，啊，所以呢，要具。基督徒不聚会是很难过的一件事情，但是呢，如果我们聚一个没有主同在、没有生命的会，那也是很难过，啊。所以求主让我们能明白这个道理啊。那么好，我想我们在聚会中呢，我们应当注意的有几件事情啊，我提一下啊。那么呢，我们先要知道聚会最大的第一个目的是敬拜主，是为了来敬拜主的，还不是听道来的。今天当然了，有的很离谱啊，把聚会当作是 social 的环境啊，那更大的错误啊。聚会是敬拜，所以我们养成每个弟兄姊妹里面有这个敬拜。所以你看旧约的时代啊，祭司们呢、啊，在正常的时期，他们要到会幕里面去这个侍奉神的时候呢，他们都要预备的，对不对啊？他没有预备，他不能去的。那今天我们去聚会，有多少弟兄姊妹预备的呢？到了主日我们就去了。我觉得我们从前聚会光景正常的时候不是这样的，我们在家里就预备，今天好好的祷告，为了聚会祷告，哇，里面很喜乐。那么还没去聚会，这个心跳都很快了啊！希望快快的能够去参加聚会，你预备好的啊，敬拜啊。那么当然了，主的话告诉我们很清楚，敬拜是在灵和真实的当中啊，所以呢，不注重形式，这是弟兄运动啊给我们带来的一个大释放啊。那么呢？我们至少基本上的态度，弟兄姊妹们要有敬畏主的心啊，对主要恭敬，不随便啊。所以下次去聚会啊，弟兄姊妹们，你要注意现在仇敌的工作，因为青年弟兄姊妹啊，你要注意你手中这个东西啊，这个手机啊，今天很多青年弟兄姊妹觉得很方便，在聚会里可以玩手机的啊，不行的。聚会就是聚会，尤其像我们目前这个时候啊，大家在家里面聚会，有时候我们就会变得随便。求主怜悯我们，当我们和弟兄姊妹一同来到神跟前的时候呢，我们是敬拜。这个敬拜呢？唱诗歌是敬拜，祷告是敬拜，讲道也是敬拜，听道也是敬拜。所以你里面有个敬拜的灵啊。那么就是说，在聚会中间，我们所有的注意力只在主身上啊，就像我们唱的诗歌一样的，唯有基督，永是基督啊。在聚会里面只有主耶稣基督，我们没有别的注意力。所以呢，早晨预备好到主跟前，能有安静的时间在主面前等候，把心预备好聚会， 如果是这样，弟兄姊妹，我相信我们的聚会会改观的，绝不是今天这个样子的。我们需要主给我们有非常大的一个恩典，所以呢，我在这里简单的提醒就是呢，聚会第一件事情敬拜，一定要把这个敬拜的灵、敬拜的空气带起来。这是每个弟兄姊妹的责任。就求主施恩给我们。所以呢，我们当然第二个重要的点就是要注重生命。注重生命的话呢，最好的情况就是跟随膏油，跟随主的膏油。你像波饼聚会的时候，主感动你祷告，你就祷告了。我所以常常跟很多老基督徒讲啊，你不要说哎呦都没有人祷告啊，你着急了对不对啊，那么你就想来给他填充啊，反正你祷告习惯了，一开口就说你话就会讲对不对，把这个也丢开。我记得过去一个老姊妹提醒我，提醒非常好，他说弟兄，你一进到聚会里面就不要负责任了，让圣灵来负责任。你只要负你自己的责任就好了。所以无论年轻的弟兄姊妹，年老的弟兄姊妹，都要顺着膏油啊，顺着膏油。所以你如果在家庭里面顺膏油顺得惯了，变成生活了，你自然到聚会里面你顺服膏油了，那不需要到了聚会里面呢还要提醒啊弟兄姊妹们。那么我们讲道的时候也是要顺着膏油讲啊。我因为我这些年呢，这个主用我一直都在很多地方讲道，所以常常到一个地方去说，哇，我看弟兄姊妹的祷告，主啊，今天求你啊，用膏油厚厚的膏孙弟兄啊，膏我们的讲员呐、啊。以前呢，我听这个话呢，也很感动啊，那么也觉得自己也不配。现在我觉得这个祷告不对呀、啊，你怎么都只要我一个人有膏油，那你都不要膏油啊？弟兄姊妹，你看嘛，你到会幕那里去的时候呢，整个会幕都抹上膏的，每个器具抹膏，连那个帐篷都抹膏的，全教会在膏油的里面，不是光祭司受膏啊。所以我们要祷告，主啊，求你今天用厚厚的膏油涂抹整个聚会，讲的人有膏油，听的人也有膏油，大家都在膏油的里面。那么圣灵的膏油引进丰盛的生命。当然我想这个我们不能完全的要求的，这不是一个要求啊，你在聚会中你要注重的是这个啊。那么虽然我们做的不完全，但是弟兄姊妹们无论怎样你还往前走。我也知道没有哪一个聚会绝对的完全啊。那么呢，第三个点就是我们要注意神的同在啊，弟兄姊妹，我们要常常祷告，主啊，虽然有千万人在我的中间，但今天的聚会我只有一个注意力在你的身上，我需要你的同在。聚会不管有多大的难处，不管仇敌多少的攻击，有神的同在就不怕了。一定要引进神的同在，所以我们不能把世界的东西带到教会里面，不能把惹动神荣耀眼目的东西带到教会里面，不能把自己的肉体把自己的欲望带到聚会的里面。弟兄姊妹，这些都是大的忌讳啊，这会叫神的同在失去了、yeah. 神是住在生命的里面的啊。所以我们今天需要把我们自己能够预备好啊，让主的教会纯粹的只为着神的旨意。我们求主施恩典啊。那么当然了，后面还有一点就是教会中我们聚会需要活的言语啊，需要活的言语，不要讲死道理。这个呢，也是你今天跟随膏油在主面前的学习。那么开头的日子呢，可能膏油感动你说两句， 如果你顺服的多，膏油越来越丰富的时候呢，可能呢，你过去讲十五分钟很好，现在讲半个钟头可以，以后呢可以讲一个钟头、一个半钟头，那么都在膏油的里面啊，这个膏油会逐渐的满。所以呢，开头说呢，不要讲死的道理。那么像我们的交通聚会，弟兄姊妹们读圣经的聚会啊，大家都学着跟随，好吧？这样我想弟兄姊妹们，我们就能够像约翰在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一节所讲的，论到那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啊，我们如果从这个观点上来看呢，你就知道当初啊，老约翰年纪老的时候，他里面这个负担是多么的沉重啊。所以有很多时候我常常感觉呢，连我们读约翰福音读约翰一书啊，我们的感觉都太轻了，太轻了，你没有摸到那个当初他们那个感觉。因为什么呢？这是关乎教会的，关乎众人在主面前蒙恩的一个事情。所以弟兄姊妹们，个人需要培养起好的属灵习惯，整个教会的建造更需要有好的属灵的习惯。我再说，神不注重这些外面的形式，但是呢，聚会一定有形式的，各地都不一样，也不一定不需要一样啊，一定有形式。但是呢，我们所注重的不是那个形式，是注重里面的生命啊。一定要把这个牢牢的抓住，凡是活的就是好的啊，不是规规矩矩的就是好的，好吧？所以我想关乎这一个教会的团体这个习惯啊，弟兄姊妹们，我们需要注意。因为什么呢？你看教会历史告诉我们，有很多人落在了各样不同团体的习惯里面，当你要把他们从这个环境中拉出来走主道路的时候，非常困难啊，这个习惯成为非常大的拦阻啊，有很多人道路走不上去，不是没有心愿，是什么？那个习惯，因为他不在这个习惯里，他就没办法聚会啊。我已经跟你们讲过，有一次，那是好多年前，在我们那个聚会里面，来了一对弟兄姊妹啊，他们进来之后呢，两个人呢。因为那个时候我们聚会是一条条板凳，他两个人在那个板凳后面在那里找，哎，我奇怪，他找什么东西？东西掉了吗？所以我就跑过去，我问他，我说弟兄姊妹，你们什么东西掉了吗？他说没有。他说为什么在你们的聚会里面，这个板凳后面呢，没有一个东西可以拉下来，可以跪着祷告？因为他圣公会来的，他在找那个祷告的那个。你们知道他圣公会他们一排排的椅子前面的那个东西搬下来，他们就可以跪着祷告，像天主教徒一样可以一个地方跪着祷告，他们在找这个东西。哦，我说我们不注重这个东西的，我们今天敬拜神呢是在灵和真实里。我看他两个人失望，那他说那我们走了，所以以后再也没有来了。所以弟兄姊妹，你知道吗？很多时候习惯影响我们走主的道路。所以今天呢，你看见在2000年教会历史里面，多少的弟兄姊妹被主的恩典带出来？斯柏克弟兄也讲，他从前在浸信会里面，在那个什么会里面说，要穿那个牧师袍，那个领子转过来的。他说这个这一定要穿那个袍子，对不对？才能够服侍。那么现在主把他从这个里面释放出来。你知道有些人多注重这些东西啊，所以弟兄姊妹不要轻看这个属灵习惯的问题啊，这个东西影响是非常的非常大的啊，所以求主施恩给我们啊，让我们在各地呢，在侍奉上负责责任的弟兄姊妹和弟兄姊妹，有心在教会中一同服侍弟兄姊妹，能够清楚这个。啊，但愿在主回来的日子之前呢，我们能过一个蛮有生命的一个聚会生活，好吧？好了，我想时间到了啊， 那么以后主要许可有机会，我们在这些点上呢还可以有交通啊。那么呢，我想我们就停在这里啊。主，我们知道黑夜已深，你回来的脚步非常的临近，在这个最容易叫人沉睡的时候，愿你使我们的灵魂苏醒，引导我们走义路。主啊，我们渴望能更多被你得着。主啊，让我们一生的年日在你面前没有枉然的度过。求你向我们施怜悯。主，我们愿意把自己和亲爱的弟兄姊妹都交在你的恩手中。但愿到那日，当你的荣耀降临的时候，我们都能够在你面前一同欢然的来见你。我们求你怜悯我们，当世界在混乱中，在变动中，主啊，你保守我们在你里面能有稳健的脚步跟随你。谢谢你在这里仍旧给我们有机会和弟兄姊妹一同来追求你，我们求你成全这一点心愿，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
阿门。
好，我们这个聚会呢就停在这里。